来 ，Joy 时间 ，Joy，
嘿、
hey ，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如果是一个法的话，
嗯，
你先跟我说两句，我不懂，我这法盲，你跟我讲讲。反正今天我们律师不在，你说吧，他是有什么机会可以让陷阱机关协助调查？
我觉得只要是那个档案有公开透明就好了，这是比较重要的。
嗯，
我是不太赞成说那个，因为毕竟跟从前台湾的白色恐怖或者说那些很多人都已经老了哈、
嗯，
我是不太赞成说去公审他们有达到那个目的。可是我倒是觉得那些很多那个从前的档案应该公开。
嗯，
就是增进。
这不就是早20年前我们就说国家的档案或者国家的资讯。对不对、嗯、
可是我们知道很多档案是没公开的。
嗯，好的，嗯，反正问题不在于戴白帽子的人晚上会不会来、
嗯、
对不对，
嗯，
或者是要不要联合戴白帽子的人晚上到人家家敲门、啊嗯、来，这今天你要为我们带来的话题是
哦，我今天的题目还跟法律有点关系。
嗯
啊，不过呢，因为我会想这个题目呢，是因为今天是4月21号2016年，
是
啊，再过两天就是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
嗯，
啊，所以今年全世界关于庆祝莎士比亚，没有纪念莎士比亚的那个活动，
纪念
哈、啊、的会非常多，台湾也有很多这个纪念莎士比亚的活动，例如说第一次英国国家剧院的那个莎士比亚的这个演出呢，我们是第一次会在台北看到用电影院来看他的完整的演出，
嗯、
啊，就是这个从这个4月23号就是这个礼拜六，微秀影城会开始播4出非常重要的莎剧。而且都是很大的演员，在这个那个、嗯，我听说这个电影的这个播电影院这个播放哈、啊，会有很强烈的临场感，好、哦，所以跟我们平时用 DVD 看的那个剧场的那个录影不一样哈、哦啊，所以像我自己也有买票哈、啊。然后呢，我在这个节目中讲莎士比亚讲过好多次哈、啊，我最近出书的时候，有很多人问我说我最喜欢的作者是谁？老实说，我没有最喜欢的作者，
嗯，
大春你有吗？
没有，你不很难的太多的作者了，而且你现在讲了这个就觉得对不起那个嘛，是吧？
没有，我的想法是因为我算是那种随时在阅读中得到新的乐趣人，那我在享受一个阅读给我的乐趣的时候，我当下当然是最喜欢那个作者，那个作者。那所以我常常觉得那种几百年觉得最喜欢哪本书，几百年都觉得最喜欢一个作者的，我是想说他们是那个没有阅读的习惯。
我猜想会常常问说你最喜欢的作者或你最喜欢的书或你最喜欢的电影，多半都是嗯随口问的，不就是他就是喜欢说哦，那你最喜欢谁？对他而言也不，对他而言也不见得是有什么参考的实际的价值。
以我的认知，一个人如果最喜欢一本书啊，常常告、嗯、是那本书可以告诉我们这些人的一些特殊的性格。
嗯，
啊，就我最好的例子就是李嘉彤最喜欢苍蝇王。
哦，
光李嘉彤最喜欢苍蝇王这点，我就非常确定李嘉彤是一个很讨厌小孩的人。
苍蝇王的确暴露了，孩子或者说一般孩子不容易暴露出来。
没有，我现在想的是写人性可怕的书非常多，苍蝇王的特殊，他写的是小孩子的人性可怕。所以我想说，一个人最喜欢苍蝇王，那你一定是很讨厌小孩嘛？要不然我就说，我还觉得还有个例子，就是说亚马逊的老板贝索斯，他最喜欢的是长日将近。长治将近是一个跟讲专业，而且刚好他专业的忠诚的对象是一个纳粹、
嗯、啊、嗯，
所以我就在想说，一个最喜欢长治将近的人，应该是一个热爱工作到怀疑自己会不会因为热爱工作而丧失人性的人。
嗯，哎、啊，你这样的观察可以把它收集多一点。就可以出一本书了。
对，就一个人最喜欢，因为我常常在注意谁谁谁最喜欢哪一本书，那我们就想说，这个光最喜欢这本书，而且前提还是必须几百年不变，都是最喜欢这本书，告诉我们这个人什么事哈、
嗯。
那我要说，我虽然没有我讲不出来莎士比亚是我最喜欢的作家，因为我没有最喜欢的作家，可是的确我在这个节目中讲过莎士比亚好几次，我在这书里面也有一篇专门写莎士比亚的亲子教养哈、
嗯。
可是对我来说，我会写莎士比亚或讲莎士比亚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莎士比亚对我。在我的心目中，它就是世界文学的面包和水。
哦，
就是面包和水。
一看听起来的比喻，既是必须的，又是平常的。
对，就是说莎士比亚的，就算我说哈，你读过很多别的作家的作品哈，你还是会在莎士比亚看到说别的作家没有关注过的题目，或者说莎士比亚、
嗯、
被莎士比亚一写的话，有写的特别复杂、
嗯、
特别有层次的题目。所以我就说，莎士比亚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必读的作家，或者说我看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就很自然的会想到莎士比亚。
嗯，
好，就是莎士比亚的人物，莎士比亚的主题，我很容易就很容易想到，因为莎士比亚的这个为文学所拓展的领域是别的作家没有达到的哈。然后呢，这个也趁今天，因为莎士比亚400周年了，来讲一下这个很多人对莎士比亚的误解，
嗯，
因为很多人没有读整个莎士比亚，可是他们都读过莎士比亚名言。
嗯哼，啊，
所以我在我的书《向康德学习请客吃饭》里面那篇有一篇专门讲莎士比亚的亲子教养的时候，我就引了一个常常被误解的莎士比亚名言。哦，我看到很多人在讲借钱的时候就讲莎士比亚名言，不要随便借钱给人，也不要向人借钱。
嗯，
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莎士比亚名言，没有去看那个莎士比亚的前后文。
是
啊，莎士比亚的前后文呢，这句话呢是放在一个非常啰里吧嗦的爸爸的嘴巴，他是在哈姆雷特，嗯，啊，他是把这句话放在奥菲利亚跟莱尔提斯的爸爸的嘴巴，
嗯，
啊，
嗯，
这个爸爸的一大特色在小说里面，不在这个剧本里面，哈姆雷特这个爸爸的一大特色就是他好爱讲话。哈，所以呢，你感觉他在跟他的儿子讲这些话的时候，你感觉说哇，这是一个好重视那个品德教育的爸爸。可是后来他来讲一句话，不要乱讲话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那个就是狗屁，因为这个角色在这个剧本里面的，
本身就是一个爱讲话的，
这个角色在这个剧本里面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超爱乱讲话的，所以他讲话到一半让人家非常想要打断他讲重点这样子哈。所以呢，我就说这个莎士比亚的这个什么，不要借钱给人，也不要给人家借钱，他的用意是，他其实莎士比亚是从当年的格言书里面随便挑一个大家最喜欢用的老生常 谈，放在这个人的嘴巴里面，
让他产生可厌的人。
对，然后呢，莎士比亚的重点，如果说这一幕啊，把这个句话放在这个人的嘴巴里面有什么重点的话，莎士比亚意思是说，很多人假借重视亲子教养为名，重视品德教育为名，讲了好多废话，这是莎士比亚的重点。
是，
好，那同样的，我今天的题目哈，因为我是要讲说。诶，我今天要借由这个《威尼斯商人》这出剧来讲莎士比亚跟法律的关系，所以等一下我还是，虽然我不是律师，可是我要讲一个跟法律有关的题目哈。所以很多人讲到莎士比亚跟法律的时候，都以为说哇，莎士比亚有一句名言 ：First, let's kill all the lawyers。首先让我们宰掉所有的律师。所以很多人误以为说莎士比亚很看不起律师。
嗯，
同样的，大家也是误解。因为你没有看，你没有去注意这句话是在哪里出现的。
嗯
啊，这句话是在亨利六世的终极，就是那个亨利六世有三部嘛，
三部
那的第二部出现的哈。那这句话是放在谁的嘴巴里嘞？这句话啊，因为我们知道亨利六世是讲的一个那个英国的王室的王位之争，所以他讲的亨利六世这三部啊，讲的就是英国陷入内乱，然后一个暴动接着一个暴动，就先是贵族互相开始发生内战，然后民间开始发生暴动。这个出现这句话啊，首先让我们宰掉所有的律师啊，是整个天下大乱的时候，伦敦出现了一个民间暴动，然后出来一个煽动者，煽动者在街头的讲的一句话，就是煽动大家作乱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讲说，他讲了这么一句话，首先让我们宰掉所有的律师。
嗯，
所以莎士比亚这句话的用意是说，当天下失去秩序的时候，
嗯，
第一个丧失效用的就是法律。这是莎士比亚真正的意思。好，
是。
然后呢，事实上呢，如果是了解啊，就是说其实莎士比亚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讨厌律师。
嗯，
可是你如果要问我有没有哪一个作家是真的讨厌律师的话，我事实上我是有答案的。
哦
啊，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哈，其实英国的很多作家哈，当年都是学法律出身的。啊，是约翰森博士啊，高斯密啊，你如果看英国的作家，到18世纪的话，很多人都是先学法律出身的，然后因为对法律没兴趣，所以后来就进入了18世纪非常蓬勃的那个小报行业，做报道啊，写专栏啊，然后开始写小说哈。啊，然后呢，可是事实上有一个人呢，他并不是法律系出身的，而其实弗罗拜尔是学法律的，啊，因为那个有一个人并不是学法律的，可是因为他在法律事务所做过学徒，所以他很讨厌法律。这个人就是狄更斯。
哦，
啊，狄更斯的小说里面律师很少正面的，而且狄更斯有写了一整个来嘲笑法律的小说，叫做《The Bleak House》荒屋，
嗯，
啊，因为荒屋讲的就是一个非常荒谬的这个法律的审判，关于一个遗产的哈，
嗯。
那里面出现的就是狄更斯用这个小说来讲法律的各式各样的荒谬面哈。然后呢，事实上狄更斯的这个荒屋这个小说，我们会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庭小说。
嗯，
我们 今天知道在美国跟在英国法庭小说 legal thriller legal novel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类，
嗯
啊，就是现在美国最有名的就是那个 Grisham 嘛，哈，
是
John Grisham， 常常有拍成那个
连续剧，
也拍成那个电影，很多拍成电影哈，尤其每次一出来都是100万册以上的畅销书哈。可是我要说哈，因为通常这种文类哈，在华人文学，我想不出什么例子跟法律有关的小说的文学，可是呢，这个在英美啊，这个跟法律有关的文学算是非常重要的文类。
勉强说起来，这个在20世纪以前，更不要说20世纪以后啊，那已经是被受影响之下，对西洋文学影响之下的作品，那也不多。20世纪以前，大概只有2部跟法律有关，或者跟审判有关。一部呢是《七侠五义》的前半段。
哦，真的，
包公嘛，
哦，
包公的事的审判，那么那就不是法庭了，对吧？那就是独断独行的推关系。
没有，因为我
那是一其中之一。另外一个就是《老残游记》。
老残游记，好，因为以我们来看所谓的法庭小说话，它必须有一个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观点的辩论的过程。我是看过的那个包公的小说哈，我认为他们基本之上它是复仇戏。
嗯，
哎，就是说，
是他并没有，不但是包公的这个故事，或者说中国近代和过去，几乎所有的这个作品都没有一个什么，你刚才讲的很重要的东西，
辩论，嘿，
应该是说重大价值的冲突。
对，因为你说有一个中国文学上一个很重要的辩论，就是那个《三国演义》里面那个。诸葛亮那个在跟人家跟去了东吴跟大家唇枪舌战那一幕哈，你可以发现那个不是价值观的辩论，
是
那是一个策略，那是战略的辩论。中国文学超多战略的辩论的，《水浒传》也有，
哎，
可是中国的文学里面比较少这个价值观啊，
人生重大
价值观的辩论。可是你可以发现，这个在英国文，这个在西洋文学非常重要，所以很多契诃夫的名篇，像《决斗》啦，像那个《第六病室》啊，里面有非常多价值观的。
六号病房，
所以我们也可以跟第六号病房，对，所以我们可以说那都是法庭剧的延伸。那后呢很多人啊，因为我看到英美很多读者哈，因为莎士比亚对他们来说太重要，所以他们就大量的读莎士比亚啦，就是发现说哇，莎士比亚提到这个有法庭辩论啊，有这种法律辩论的戏好多，哦，有人去算的话高达1/3的莎剧有法律辩论，所以有人就说莎士比亚一定是律师，莎士比亚是笔名，他事实上是一个律师，所以我要说这个说法有点无聊哈，因为呢通常文学哈，一个社会的文学反映的是那个社会的这个文化啊，在那个西洋哈，有法律法庭的戏剧哈，并不是从莎士比亚开始。你如果是看那个希腊的这个悲剧的话啊，三大悲剧作家的话，你可以发现他们的悲剧一半以上都有法庭辩论。就是说那个谁谁谁要帮自己的父母复仇的时候，会在那里跟他的这个其他的人在那里辩论说，我到底不应该复仇，或者说奥瑞斯提斯真的跟帮自己的爸爸复仇之后，天上的两群人开始在议论说他这个复仇合不合理，要不要接受惩罚。
你不觉得电影《一代宗师》里头宫二要不要去提复仇的这就直接承袭自古典，
这
没有人讲，没有，但是
希腊悲剧
是这样，
因为你看希腊悲剧的话，特别是那个
要不要复仇的价值观，也是后面在
对那里面那个常常那里面的那个合唱团，他扮演的就是陪审团的角色，所以呢，莎士比亚大量的写法庭剧，事实上是来自这个就是西洋的传统。那这西洋会有这个传统，就是说，因为希腊他们很早就是有陪审制度，有这个公民的一人一投票制度，所以呢，对他们来说，这种辩论是他们的社会文化一部分，所以就会反映在他们的文学里面。然后华人文学比较少这个，我只能说，因为华文文学的话是父母官决定一切，所以呢，在文学里面呈现就是说，他希望父母官帮我们大家复仇，我们遇到冤屈的话，这个窦娥冤啊，或者那些包公剧都有这个特质啊，要不然就是说你在国剧里面啊，我看到的就是像那个很有名的，来台湾每次演票房都超好，那个打金砖。打金砖的话就是说有一个大臣受到了那个很大的冤屈、那个皇帝做一个梦就到那个阎罗王那里受到了很大的惩罚，所以就基本上
28宿升天了。
那也是一个所谓的我会说那叫复仇剧，那不是法庭剧，因为整个戏剧感呈现的是他受惩罚的方式，然后下面的观众看了就觉得好爽好爽，
哪怕是最有名的法门寺， 也是一个审判的，看是从头到尾看起来也就必须仰赖于终身作恶的大太监刘瑾，终于在他的一生之中做了一件好事，把这个案子看起来是探究到真相。
你可以发现这些中国国剧、这个中国戏剧里面这些审判哈，基本上就是要羞辱这个坏人，让大家看到哇，这个坏人被羞辱的，这个好爽。
是，就你讲的复仇。
对，那以我来看，像我看那个王宝钏那个戏，我看那个评剧的时候，我心里想说，如果是西洋的，如果希腊悲剧来写这个剧的话，一定会有这个王宝钏要来骂骂这个骂他的先生，然后两边再来去找另外一个来讲讲来评评公理的这个戏吗？不会只是说哇，那个马上就很轻率就进入大团圆的这样子哈。那现在我来讲这个莎士比亚的几个法庭剧，比较重要的法庭剧哈。我们知道像朱莉亚斯凯撒，严格说起来他没有一个法庭的戏码，可是你们发现他的高潮事实上是布鲁特斯跟安在布鲁特斯同党人杀了朱莉亚斯凯撒之后，把凯撒的尸体移去广场，然后布鲁特斯对着公众讲一番我为什么要杀凯撒，
以及相对安东尼回头来，
其实那是一个那就是一个法庭剧的，
是
哎，就是说你可以发现这两个，你要把这两个人想成两个律师，在就一件事情的合法性展开辩论，
展开辩论，而且还有各种技巧，
而且是各种说服的技巧都有出现哈。然后呢，我会说还有另外一个，我们也大家也不会想到他是法庭剧，是他晚期的一个作品《安冬天的故事》哈。这个先生就是怀疑自己的太太有跟他的好朋友上床，所以呢，中间有一个审判，那当然审判很短，可是我们就看到一个抓狂的不可能公正的法官如何一定要给一个人定罪，是怎么一个回事哈。那我说莎士比亚为什么会对法律有什么有兴趣呢？以我的解读的话哈，事实上我是相信莎士比亚真的是乡下人，而且没有念过没有上过学的那个版本哈，因为呢他的戏剧里面其实也出现很多乡野的语言，是同时代别的作家没有出现的。那是莎士比亚在他的戏剧里面会出现那么多法律用语或法庭的辩论技术，我认为纯粹就是他在伦敦住的时候他的室友都是律师，因为莎士比亚我们知道他其实在伦敦的时候住在法院附近，所以这是为什么他的戏剧里面有那么多跟法律有关的内容。
Joyce 时间 ，Joyce 为我们带来的话题：莎士比亚。也就是要谈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
是，今天要谈的是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是因为这出戏哈是法学教授最喜欢写论文的一出戏，因为里面的高潮就是一个法庭剧啊。那我举这个例是要讲说，莎士比亚的内容真的还蛮丰富的，因为我希望台湾人能够多一点对莎士比亚的关注哈。然后我来介绍一下《威尼斯商人》的剧情啊。威尼斯商人哈的这个标题指的是一个叫做安东尼奥的人。在这个剧的开始的时候哈，安东尼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呢是所谓的封建的这个阶级的这个贵族的遗婿，这是一个败家子，把这个祖先的那个财产都荡光了哈。可是呢他要去给一个女人求爱，他要去求爱的话呢需要花很多钱，所以他来给安东尼奥借钱。那这个安东尼奥呢是兴起的资本主义的商人阶级。他是一个这个他有在做这个投机生意啊，因为那时候是威尼斯，还是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威尼斯还是这个那个贸易的中心。对，所以呢他投资的是那个商船出海哈。他呢这个他其实要给安东尼奥借钱，可是安东尼奥是没有钱的，因为他的钱拿去投机了。所以呢他要的是给一个犹太人，所以是这出戏里面最重要的人物夏洛克借钱，要给犹太人放高利贷这个犹太人借钱所以需要签一个借贷契约。然后呢是由这个威尼斯的商人安东尼奥来做
中介，
来做保证人。所以呢这个安东尼奥在契约上签名说他愿意做保证人。然后呢夏洛克呢在这个剧一开始的时候呢，莎士比亚就让我们非常非常清楚安东尼奥非常看不起犹太人。会对他什么吐口水啊，会对他骂他难听的话啊。那因为呢，然后这个犹太人也非常讨厌这位威尼斯商人，因为他是靠放高利贷为生的啊。
是。
可是呢 当安东尼奥借钱给人的时候，因为基督徒不能放高利贷嘛，所以这个安东尼奥他是不那个不收利息的，
嗯，
所以呢，这个夏洛克认为这个威尼斯商人坏了他的行情，
嗯，
所以他们是商业上是死敌啊。然后呢，这个威尼斯商人呢，就给安东尼奥的这个保人呢，他定了一个契约条款，
嗯，
如果说我借出去这笔钱不能够准时归还的话，
是
他要这个安东尼奥，就是做保人的这位，而不是借钱的这位，
嗯，
你要割身上的一磅肉给我，而且那个地方必须割在你的心口，
嗯，
割在你的心口，等于就是要挖出他的心脏了，
也就是而且是不多不少的一磅肉，
哎，一磅肉，嗯，哈
磅。
然后呢，安东尼奥呢就说他想说他的船会回来的话，他会赚了好几倍的钱，
嗯
啊，所以他就想说没关系啊哈。然后现在呢，那个时候呢，在夏洛克在签那个约款，反正我们就签，我就是要这个条件，
嗯，
你不是标利息吗？好，我不要利息，我就是要你一磅肉这样子，
嗯，
啊，所以呢是在一个有点开玩笑的性质上签下的这个合约。然后在这个戏的开展的时候啊，那当然就是以莎士比亚的那个戏剧的话，它一定有好多条线，其中有一条线就是夏洛克的女儿跟着一个基督徒跑了，
嗯，
好，而且呢把夏洛克最重视的东西拿走了，而且这个女儿还去改信基督教，
嗯，
所以夏洛克就觉得好痛恨，好痛恨基督徒。在这个时候，这个剧本告诉我们说呢，刚好安东尼奥投资那几条船在海外沉了，好，然后呢，这个把钱当把祖先的钱当光了，这个好朋友他只是要去娶这个去追到他爱的女人而已嘛哈，这个女人是会是这出戏的女主角哈，
嗯，
事实上他更没有钱还嘛，所以到时候还是要指望安东尼奥还嘛，可是安东尼奥的船沉了，所以安东尼奥是没有钱还的，
嗯，
所以呢戏的高潮就是夏洛克跟安东尼奥去见这个威尼斯大公，说我们的契约上这样写，只要钱不能准时还，
嗯，
他必须给我他心口上的一磅肉，
嗯，
啊，他请这个犹太人呢，请威尼斯大公来执行这个契约，
嗯，
啊，然后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娶到美娇娘的这个好朋友，因为这个美娇娘有钱哈，已经拿着钱赶到了这个法庭，说等一下我们可以还钱的这样子哈，然后这个是先这个朋友先过来了，我可以还钱的这个哈，然后呢这个夏洛克说，因为他现在这个时候夏洛克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痛恨基督徒，而且跟他把所有的对基督徒的痛恨都集中在这个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身上，他说不要，我们现在是有讲说准时要还的，是准时不还的话我就要这个一磅肉哈。在这个时候呢，女主角女扮男装，假装是一个法律的这个法学的专家入场，
嗯，
哈，在这个时候这出戏进入高潮，
是
好，所以这个这出戏的高潮就是这个法庭剧哈。那这个法庭剧呢，这个我讲一下它怎么进行哈。这个女扮男装的这个女主角呢，过来的时候呢，先说哇，这个先跟这个夏洛克，先跟这个犹太人讲，慈悲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你要不要展现一下慈悲，嗯，好，那这个时候他就给了一段这个算是在这出戏里面非常有名的一段这个对白，说慈悲呢是天上的甘霖，它不是被那个不能被逼迫的啊，就我们秀给人家慈悲的话，上天才会秀给我们慈悲，
嗯，
啊，然后夏洛克意思就是说合约我没有这样写，好，
嗯，
所以这次我们就发现了夏洛克一个特色，夏洛克在这出戏里面代表所谓的契约至上主义者，
嗯，
人民应该有制定契约的自由，
嗯，
啊，然后呢执政者你的工作就是帮人民执行这个契约，
是
好，这个是夏洛克的立场，契约至上主义者，好，而且这个契约是双方合意的，而且我字上这么写的，好，然后呢这个女主角呢就说把这个契约看了一下，他说哇，那你可以执行这个一磅，这个真的是可以割这么一磅嘛哈。然后呢夏洛克就是说，所以就是这个，说你如果不要慈悲的话，那我们给你这个三倍的价钱可不可以，本金三倍可不可以，夏洛克可以说诶，合约没有这样写，我还是要这个一磅哈。所以呢鲍提亚的策略呢在这个时候就是说去那个配合的时候说好，这个法律是真的是可以这么做的哈。那个还有他就提醒一下夏洛克，从前定的契约从来没有这个惯例，我们如果定的这个为你开的这个例的话，你这个就会变成有潜力哦，
嗯，
夏洛克没关系，反正好，这个就是法律，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这个是英美的普通法啦，就是说有了潜力的话将来就可以延续惯例，嗯，哈。然后女主角说出三倍钱呢也不可以哈，那夏洛克不行，法院这个契约不是这么讲，好，然后呢如果这样子的话呢，这个鲍迪亚就是说那个 好，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他就把刀子真的是交给了夏洛克。
嗯，
这个刀子给你。好，你就可以刺进这个威尼斯商人的胸膛咯、
嗯、
哇，这个夏洛克在这个时候啊就嗨得不得了了、
嗯、
这个时候啊这个夏洛克就很高兴地说，对，是他的胸部，合约上这么讲哦，法官你要证明哦，而且是附近心口哦，所以我真的要刺这里咯、
嗯、
所以这个高潮是在这里了哈。这个时候呢女主角突然讲说、嗯、等一下，我们要请一个医生过来帮他堵住那个伤口、
嗯、
而且这个费用要由你负担、就钱要这个犹太人付钱、啊、免得他流血而死。夏洛克又指出他的合约来了、
嗯、
合约上面没有这样写、
嗯
哎、就夏洛克一切
就还是回头讲合约、哎、
合约啊、嗯。然后呢夏洛克说合约没有这条啊哈、啊。然后这个女主角又配合说跟这个要被杀的这个威尼斯商人说，好，那请问商人你有话要讲吗？安东尼这个时候呢，安东尼奥这个商人说，我没有话要讲的，这是我自己定的合约啦，我现在这命啦，我就是死啦，请这个犹太人刀给我刺深一点啦，让我死得快就好啦哈。
嗯哼，
这个时候呢这个女主角又在那里讲说啊，这个女主角这个时候又跟在场的其他的这个威尼斯商人的朋友说，你们有没有人要来可以来解救这男主角的嘞、
嗯？
这时候其他的朋友都在那里讲说，哎呀，如果我什么都可以给啊，我什么事都愿意做啊。女主角在这时候说，那我如果是要你的结婚戒指，你们都可以给吗？大家都愿意给，包括这个女主角的那个刚结婚的这个对象、
嗯、是
哦。事实上在当然在这个剧前面的话是有讲说这个结婚戒指是不能给的哈，因为这个对第五幕会非常重要、
嗯、
哈。这个时候这夏洛克已经嗨得不了，真的要杀下去的时候哈，女主角把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我们来仔细看看你的合约、
嗯、
你的合约只有讲一磅肉、
嗯、
哈，不多不少一磅肉，
对，不多不少，很关键是不多不少
一磅肉，而且上面是没有讲可以滴任何血的、
嗯、
嘿，所以如果滴任何血的话，那事实上依据法律的话、啊、就是说你取得的比你得到的更多的，事实上我们是可以没收你的财产的、
嗯、
好，这个时候啊夏洛克才非常震惊的发现，原来法律不是站在他这边、啊、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已经是法律挺大翻转了嘛，
法律条文的解释或者是认知，
然后这个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呢我要说哈，是所有的信誓旦旦的要去告谁谁谁的时候，发现法律不是他们想的那句的那样子的时候，一定会讲的话 Is that the law? 法律是这样子吗？我要说哈，这句话其实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些知法犯法人都常常讲一句话，一切合法、
嗯、
这个时候就我们这些不懂法律的人马上的反应就是，法律真的是这样子吗、
Is that the law?
对，那这个就是那个塞洛克的反应
News 98, 九八新闻台就业时间，就业给我们带来的话题，莎士比亚的
威尼斯商人哈。我讲到这里哈，应该读者都有发，就听众都有发现的，因为主角里面是一个犹太人，而且是一个有点可笑的犹太人哈，所以这是不是一个反犹太的剧哈、
嗯？
如果是哈洛布鲁姆的话哈，他非常确定这是一个反犹太的剧哈，所以呢，他认为演夏洛克的应该是要一个像诸葛亮那样子的人来演。这才能凸显这出戏真的是反犹太的剧、
嗯啊、
那这出戏因为的确它有它反犹太的这个内涵、啊、所以在二次大战后有一阵子是这出戏是大家没有人敢演的、
哦
哎、可是呢是到了九十年代之后啊，开始有这个新的导演开始来导这出戏的时候呢，他们找的是非常正面的犹太演员来演这个夏洛克、
嗯、
所以呢这几年呢达斯汀霍夫曼就是说这个这二十年来最有名的一次就重新搬上百老汇是达斯汀霍夫曼的版本、哦、那这几年还有一个版本是那个，对不起，那个教父男主角什么名字？
马龙白兰度
的儿子，
Al Pacino。
哦，Al Pacino的版本也很有名哈，都是这几年重新变成说犹太的男演员都很想演出戏，
就是找这些形象会很正面，
对，
最佳的演员，但是回头让这出戏能够落实到不是跟反犹太的情绪
啊，应该是说哈，以这最近几年的版本的话，这个导演导戏的方式会让我们感觉到说是这个让我们觉得可恶的是这个威尼斯商人，或是说那个女判官哈、
嗯
啊，是整个社会对这个犹太人很那个很不公平、
嗯、
啊。那夏洛克的虽然在夏洛克在结尾获得的非 非常不公平的对待，可是呢会让我们观众同情的是这个夏洛克、
嗯、
这二十年来的这个舞台剧上的解读都是如此。因为等到说那个这出戏等到翻转说啊，夏洛克一讲到说 Is that the law? 法律是这样子的说的时候呢，剧情已经整个翻转的啊，然后呢这个女主角意思就说啊，你要你一旦说你要割这个人家一块肉的话，因为一定会滴血出来嘛，而且你不可能只是割刚好一半嘛，所以我们可以是有权利这个没收你的财产的。但夏洛克这个时候讲说，等一下，那我要我的那个三倍的那个本金的。然后那个这个女判官就这个时候又讲说，来不及了，你刚刚已经拒绝了，哈。那涉嫌女判官说，不止如此，你刚刚你这个定契约的话，我们可以证明你有杀人意图。
嗯，
啊，因为而且你有杀人意图的话，因为你是犹太人，所以呢，你在威尼斯身为一个外国人，因为犹太人在当地的这个的那个
身份
是外国人，你有杀人意图的话，我们这个公爵是可以判要没收你财产的，
嗯，
所以你的财产要也可以要被没收。那公爵意思说，那我让威尼斯商人就是这个受害者来决定要怎么样惩罚这个夏洛克。那这个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他就说，哦，我要他马上这个转成这个基督徒，而且他的财产呢，我这个国家不用没收他的财产，可是他的财产是将来一定要给他很讨厌的那个女婿。好，
嗯，
所以呢，我说这是现在导演可以做的一个工作，就是让夏洛克结尾啊受到那种非常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让我们去回想说，刚刚女主角不是讲了一整串说
慈
悲心多重吗？结果这整出戏是对夏洛克如此的不慈悲啊。然后我说呢，这出戏因为高潮它是一个法庭剧，而且它是关于一个法条的辩论，所以呢这是一个法学的这个辩论的时候，大家常常去讲的意思就是说，好奇怪哦，这个女主角哈，为什么她一开始呢？她用的论点是去走说，哎，我们就用法律来解释，我们就用契约一个字，你要照字面解释，是不是？我们就用契面解释。为什么以现在的律师来辩论这个案件的话，他第一个一定会讲说，这是无法执行的契约啊。
嗯，
为什么没有人讲说这是它的不可执行性？
哎，
这是一个法学生会质疑的。第二个是说，为什么他不讲这个契约违反善良公俗？
嗯，
为什么没有人去质疑这个契约违反善良公俗？
好像看起来更容易辩论了。
这个时候我就在想说嘛，这个就好像我们台湾说这个去欺负人家的女儿或太太会被洗门风，可是我们都知道洗门风那种惩罚你是不能用契约写的，
嗯，
因为契约写的话，我们就会说这个违反这个是无法执行的，因为它违反善良风俗。这个或者说呢，我们常常有一个口头禅，我如果怎样怎样的话，我投给你。可是你知道这句话是不能写成契约的，
嗯，
因为它违反善良风俗，就是它违反的一个政治哈，就是说大家去质疑说，哎，那个女主角你的辩论你应该直接就说这个是违反善良风俗的啊，你不能说定一个契约来合理化杀人哈。那他也有人会讲说，等一下哈，他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背后有诈意。欺诈的意思，因为当年在，因为一开始在定那个契约的时候啊，这个夏洛克这个犹太人有讲说啊，反正你的船一定会回来啊，你一定会搭船，你一定有办法还我钱的，我们就写啊，这样子啊，哈，就当做一个玩笑嘛，这样子。所以你也可以说这个契约的一开始是定有诈意。好，那还有一种这个律师的观点是说，没有，这个女判官一开始应该要讲说，她本质上根本就不是商业契约，她是一个赌博的契约。赌博的契约是不应，是法院不应该，
不受法律的保护，
法院不应该执行的。好，那这出戏呢，这个是法学者非常喜欢这出戏的原因，是因为这出戏在我刚刚有讲到有一条线哈，就是说这个威尼斯商人的好朋友是要去一个地方去给这个一个另外一个女生求爱的，这个女生的爸爸有留下一个遗嘱，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遗嘱解读成法律的一个象征，死去的爸爸留下的一个遗嘱，因为其实法律也都是死去的人定的嘛。然后这个遗嘱意思是说呢，我的女儿必须，我这样给了三个这个柜子，一个金柜，一个银柜，一个铅柜，好，选择正确的人才能够娶到我的女儿。
是的，
好，所以呢，金柜、银柜、铅柜个别打开的时候，其实都有一句话，所以那一句话其实可以代表法律的三个意义。
好，
一个银柜，金柜打开了，里面那句话是，得到我的人会得到，大部分人想要的东西。所以法律只是大部分人同意的一个习俗。
是，
好，这是法律的这个。第二，银柜打开的话，那句话是，得到我的人会得到 他应该得的。
嗯，
好，这个是，这我们想说，诶，对啊，那法律应该要给的就是给每一个人应得的，应得的东西嘛，哈，
是，
哦，就是 just desserts 哈。第三个签柜，因为这个是这个好朋友后来挑动了这个签柜，所以呢，这个是法律的另外一个，在这本书里面，莎士比亚认为法律的正确的解释。你要选择我的人，你必须要得到，你会付出或得到你的东西，你要冒你自己的风险。
嗯哼，
哎，就是说你可能会得到，你也会可能失去。你失去，你要遵从我的话，你是有可能有得有失的，
是，
而且这个是你自己要冒险。哎，所以这是莎士比亚有可能是对这个法律的真正的看法是如此。可是当然，银柜跟银柜那句话也是真的哈。
嗯，
然后呢？这个刚刚我说呢，这个法庭句子是第四幕而已哈，第四，所以还有个第五幕哈。第五幕呢，很多人是很多导演是没有演第五幕，可是实际上第五幕也很重要一点。嗯，第五幕就是女主角来骂那个三个男人，为什么你们给出了你们的戒指？
哦，对了，因为所有的人都愿意为此，
就意思说你们违反了你们的婚事，你们是不是说那个戒指是绝对不能给出去的吗？
嗯，
然后呢，这个男人就说，可是那个当时的那个场合，我们要救那个人，我们非要给不可啊。可是这个女主角被他们痛骂一顿的时候，这些男人就全部承认的，他们给出那个戒指是不对的。
嗯，
所以你会发现，到结尾的时候，法律的字面主义，
嗯，
又胜了。
是，
哎，就是说第四幕的话，我们发现他是在嘲讽这个法律的法条至上主义，
或者说法律条文原教旨派。
然后呢，第五幕的时候，这些男主角，这些男人们又对这个女主角承认说，哦，对，我们应该要遵从，我们当年发誓的时候真的有说这个戒指不能给出去，现在我们给了，我们就是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夏洛克的那个法律原教旨派在剧中的话，莎士比亚好像又肯定了这个戒指。
但是我觉得这还是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法律的层次，所以说在第四幕，诚如你所言，不应该是自斟句酌的那样去哭自哭而守。可是后面讲的是承诺，已经不是法律了。
他也是一个
他守信，守信诺这件事情是另外一个价值，他不见得是守字句，守信诺跟守字句这是两个层次。不过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些更多的辩论或者更多的例证。今天时间不够了，只剩下3秒钟了。谢谢 Joyce 我们带来的《威尼斯商人》。